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天的196435周年特别节目。美英等西方国家驻港机构以各种方式纪念六四。35年前，北京以外的八九民运，
借了学生的人头，
是不是不会受到这么大挫折？
六四下一代坎坷但无悔的真实版美丽人生，
这些抗争者都是继承的六四精神。
珍贵史料回顾，打开1989天安门的时光胶囊。
大会堂东边的部队起立，上刺刀，准备开向广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6月4号就中国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35周年发表书面声明，向六四事件死难者和被监禁者表达敬意，并表示在北京试图压制六四回忆之际，美国与那些继续为人权和个人自由而奋斗的人团结在一起。那些35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挺身而出的人的勇气和牺牲是不会被遗忘的。6月4号是六四镇压35周年，当天北京天安门附近保安加强。路透社的视频显示，广场没有限制游客出入，道路和自行车道也照常开放，但紫禁城和天安门广场周围某些地方有警察站岗检查。天安门城楼官网早些时候发布通知称，6月4号当天全天关闭，已购票乘客可退票。北京地铁也宣布天安门东站的出口6月2号至5号关闭。在香港，香港警方3号在天安门镇压周年到来前夕，在铜锣湾逮捕了行为艺术家陈三木。陈三木当时用手比划出8964几个字，他在整个表演过程中始终保持沉默。律师说，陈三木后来被无条件释放。当六四这个数字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成为一种禁忌，从公开场合消失，世界许多地方和许多人并没有忘记这个充满血腥的日子。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驻香港的外交机构以及欧盟一些国家周二6月4号都通过各种方式公开表达他们对这个日子的纪念。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周二6月4号在脸书上发表纪念六四35周年文章，表示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的记忆不会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六四学运35周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举行烛光悼念会，200多人前来哀悼。前六四学运领袖周峰锁对美国之音说，
世界各地都有更多的人觉醒，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包括香港来的朋友们，就是在外边的纪念那的这种声势比以往要大很多，当然值得欣慰。
维权律师陈光成对美国之音说，
大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去记住六四，记住中共这场屠杀，大家在思考如何追究中共的责任，如何避免类似的事情在未来再次的发生。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转变。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共产主义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六四的幸存者，还有我们，因为共产党的邪恶纠缠着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存在的威胁。他们这么认为不是因为我们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是谁。北京这个不自信的政权担心我们的价值观和治理形式对中国人民的鼓舞作用，所以我们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自由而战。香港活动人士徐隐婷十岁时第一次参加香港维园六四纪念活动。徐隐婷对美国之音说，
出生在香港其实是很幸运的事情，那我必须要珍惜这个权，这个我拥有的权利还有自由去为那些没有办法没有权利发声的人继续发声。那不单是中国里面的人，还有就是现在在香港里面的人。
中国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六四事件35周年前夕，美国联邦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于周一6月3号发表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声明，直言坦克人影像永远烙印在世人集体记忆中。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也一致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政权种种侵犯人权的行径已对全球的安全威胁，并表示与真相揭露者和支持民主示威者站在一起。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接下来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六四特别节目主持人范东宁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介绍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六四烛光晚会的情况。六四事件35年后的今天，台湾成为华人世界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六四特别节目主持人范东宁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
请介绍现场的最新情况，志伟。
到现在纪念六四35周年的烛光晚会人群非常多，在白天的时候不但是有六四相关的艺术展，也有他们在帐篷设置摊位介绍香港现在人权问题以及西藏新疆的人权问题，一直到傍晚整个活动开始之后，人数最多的时候主办单位喊出仅仅有2000人，这让主办方的人非常感动。那么现场呢，也看到有许多年轻的学子，甚至是包括高中生。
大部分中国人民，他们连谈论这件事的权利和自由都没有，从小到大被蒙在鼓里。就世界上还是有其他的独裁国家，也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像是我们也有像太阳花那些，然后同样也是民众在抗争，但是我们反而可以说听取民意，不是用大规模的武力。我们应该要好好熟悉这段历史，然后自己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今天在现场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重点，就是香港的朋友特别多，甚至在下午的时候可以感觉到现场最早来到这里的人其实香港民众多于台湾人，其实他们是专程从香港搭机来台，有的人则是刚好在台湾旅游，看到这个现场之后就赶快前来出席。甚至今天的主持人之一也是香港旅居台中的艺术家黄国才，他是用广东话和另外一位台湾的主持人双声道主持节目。他们说因为在香港的维园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公开纪念六四，香港编程青年秘书长稍早也告诉我说，他其实非常感谢在台湾能够有这样的空间继续纪念六四。
维园的这六四晚会是一直来都是对于就是每个香港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集体回忆，而且情况变化以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痛心，可是也是非常感谢，就是台湾还是会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场合可以继续，就是把，这个事情让大家可以记忆延续下去。
说人数非常多，主办方华人民主书院的理事长也表示说，这可能有一部分的原因是现在台湾的立法院也正在面临朝野的争端，同时立法院外也有民众为了反黑箱再次走上街头，才让台湾民众对于这整件事情的危机意识可以说是不断的上升。那么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今天也在脸书上面发表他的六四感言，他说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是能够让人民大声说话的国家。
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谈台北六四烛光晚会的情况。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35年前北京以外的八九民运，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里是六四35周年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35年前那场中国学生运动，从北京高校迅速扩散到上海、南京、广州以及成都等多数省会城市的大学生中间，成为北京以外八九六四学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好的，陆阳。35年前，大批学生涌向天安门广场集会。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几乎每个省会或者高校相对集中的城市，都发生了在本地主要广场请愿抗议的学生运动。一些参与其他省市抗议活动的学运领袖指出，六四以及之后的镇压中，当局对外地抗议者的抓捕处罚尤为严酷，不少人被重判10年以上的刑期。据中国官媒报道，北京、上海等地有多名抗议者被指为暴徒、罪犯，遭到司法从快枪决。在美国的自媒体人油管政论节目主持人吴建民，当时是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六四之后被抓捕，被判10年。吴建民告诉美国之音，当时学生们的主要诉求是希望当局公正评价胡耀邦，同时爱护学生的民主热情，把中国的体制改革从经济深入到政治。
实际上邓小平就是什么，他的核心利益就是要保证他自己的权利，保护他邓家儿女的权利，他要他自己做太上皇，能够控制他自己老人干政的权利。同时呢，他认为赵紫阳不听话，要把赵紫阳的职务辞掉，所以说呢，他最终就借了学生的人头。那么在六四学运发生之前，在5月28号，有我本人呢，当时策划了北上运动，6月1号向北京挺进，准备徒步走到北京去的，目的就是通过沿途发动，一边走一边路上呢，把沿途所有的高校都把它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学生到北京来的压力。那显然李鹏是很紧张的，学生们到北京来就是要求中央跟我们对话，然后承认我们学生自治的这个组织的合法性啊，同时学生们愿意参与国家的民主建设啊。
吴建民还指出，把和平请愿定为动乱的中共党报《人民日报》426社论，激化了学生与当局之间的矛盾，激怒了参加抗议活动的南京学生。政府故意把学生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35年前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他直接参与了遍及全国高校的八九学运，被当局指为复旦大学高自联的幕后黑手。夏明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上海的学运尤其重要，而亲本利主编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禁是导火索。
那么这些呢，你可以看到，就上海的整个那个进程、结果、处理方式，那么跟北京呢确实是有不一样的。现在35年过去了，那你可以想，中国那个这35年的不断的倒退了，如果89年那个学生运动，就是如果都是以上海的这种处理方式定调了中国的进步，是不是那个不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挫折？
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叶冰的报道。35年前，北京以外的八九民运。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六四下一代坎坷但无悔的真实版美丽人生。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里是六四35周年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六四事件转眼35载，当年的抗争者已渐入暮年。来自武汉的张宏远子承父志，接棒父亲张毅的六四精神，但也因此付出代价。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好的，陆阳。2023年4月初，24岁的张宏远在短短的44小时之内决心逃往荷兰。当班机飞离北京的刹那，他才放下忐忑的心，庆幸自己不致步上父亲锒铛入狱的老路。张宏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24岁是我逃亡的年纪，也是我父亲24岁坐牢的年纪。看到过一句话，就是说大多数人在20-30岁就已经死了，今后就是在模仿他之前的人生。但是我感觉我们从20-30岁又活了过来，又重新开始了另一个人生。
张宏远的父亲张毅根正苗红，但满腔爱国情怀的他投入1989年民主运动，在武汉静坐示威，积极声援北京天安门的学运，也因此让他在6月4号当天被捕，后来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服刑2年。对于六四，张宏远最早的记忆是小时候他和父亲途经武汉汉正街的废弃看守所后，他的父亲张毅冷不防地说，我在里面做过狱警。几年后，初中班主任要学生回家找父母了解六四，张宏远才知道那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张宏远说，
我的父亲才郑重地告诉我，其实我们去过的那个看守所是他当年坐过牢的位置，然后我父亲身上背后有一块很大的黑斑，他展示给我看，说这就是当年管教打他的时候，包括看守所那种潮湿的环境给他留下来的，一直留到现在。从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开始了解到六四。
这段过往让张宏远的朋友惊呼，犹如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的真人版，而张毅的一个小谎也让张宏远不致过早感受到六四之伤。张宏远也相信，中国有胆识之人必然再起。他说，
我也不会后悔，实际上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我父亲当年做过这些事情，我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了。我们在武汉的时候接触往来的这些人权捍卫者，我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在墙内所看到的他们宣传的那一套。我能亲身的认识到这些人权捍卫者所受到的压迫和他们做这些事情的勇气给我们带来的鼓励，也使我更加的明白为什么独裁政治必须要灭亡。
目前已在自由国度安顿下来的张宏远说，
六四精神在今天中国一定是找得到的。六四精神实际上就是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精神。我们不管是看到后面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或者是白纸运动中这些抗争者，包括我们现在所有海外的抗争者，都是继承的六四精神。
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分享黄丽玲的报道，六四下一代坎坷但无悔的真实版美丽人生。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35年后台湾谁在纪念六四。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六四35周年特别节目。港版国安法于2020年生效以来，台湾成为华人社会中最后一个可以公开举办六四纪念活动的地方。台湾社运人士表示，随着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进程，他们观察六四的视角已从早年的大中华思想转变为以民主对抗独裁的宏观国际格局。但是最大的挑战是台湾年轻一代对六四的时代疏远感。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北京天安门事件的35周年纪念活动6月4号在台北市的自由广场登场，主办单位
华人民主书院常务理事曾建元当年是跨海声援六四的支持者。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细数了35年以来六四活动在台湾社会发生的质变。曾建元说，随着台湾开启民主化的进程，六四渐渐变成许多人眼中的他国事务。
因为当年发动六四镇压的政权，现在还是同样在镇压他们的人民，而且变本加厉。专制的这个中国，这个威胁他自己本国的人民，更是威胁我们印太地区各国的人民，各国的这个自由民主啊。
在青年纪念活动的筹办期间，多名台湾青年世代的参与者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在民主台湾持续关注六四的最大意义在于藉由年度活动来提醒世人不要重蹈覆辙，也帮助在中国和香港失去悼念自由的人。在台北今年21岁的大学生陈宗敬说，
仪式存在的意义就是提醒大家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们要避免它再发生一次，然后也提醒一些民主国家政府，即使我们现在是民主国家，也坚决地拒绝这件事情。
今年23岁的胡佳颖是一名积极的台湾社运工作者，他说，相比其他本土议题，六四并非他优先关注的选项，但是因为近年认识了多名流亡海外的六四幸存者，受到他们穷其一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所感动，才开始积极投入。
就我自己感到非常焦虑，就是大家没有危机感，不觉得我们真的会被统一或是公共情台这件事情。
中央大学研究生林群静是今年台湾六四纪念晚会的主持人，他说，身为台湾人，自己并不是从大中华民族的共感共怀看待六四，而是像审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史实般，基于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才去追索历史真相，谴责极权政府。
我们看到现在是台湾社会，其实年轻世代他们对这些的接触甚至说认知都比较薄弱。
两度担任台湾六四晚会主持人的香港研究生蔡志豪是2019年7月首批流亡台湾的反送中抗争者，自认是港独派。
危机意识不足，公民意识又不足的话呢，对台湾真的很危险。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台湾其实跟香港过去20年发生的是一毛一样啊。
香港异议艺术家黄国才2021年移居台湾之前，曾经是香港街头抗争的常客。
我觉得六四呢是一种历史的原材料，我们要运用就是历史的原材料去产生运动，比如说要跟其他给侵略的国家城市一起去办，然后也要谈台湾本土的历史去讲，才有意义。
黄国才还引述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名言说，人类与权力的对抗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庄志伟的报道。35年后，台湾谁在纪念六四？请继续锁定时事经纬正在播出的六四35周年特别节目。节目的最后，继续为您带来打开1989年天安门的时光胶囊，我们马上回来。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麦瑞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五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亿。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
八九学运爆发了，麦瑞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玉阳电话》，我是武阳。
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六四35周年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昨天时事经纬播出了1989年6月5号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片段。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从每天8小时增加到12小时。同样是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们还找到了另一卷珍贵的录音。这是1989年6月3号晚至4号凌晨，中国军队在北京天安门武力清场时最后一批撤离的示威者留下的声音。 提供者据信是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下面为您播出这卷录音的节选。
在天安门广场，现在人民大会堂东边已经站满了军队，他们发射催泪弹。工人自治会的帐篷附近起火，现在时间大概是两点左右。人民大会堂东边也有一个部队，在四点钟的时候，这个大会堂东边的部队起立上刺刀，准备开向广场。纪念碑那一侧，学生点起了两堆篝火，然后播放国际歌，准备等待部队上去。四点二十，学生开始烧他们的营地。这时候人民大会堂里都出来了好几千吧，还没出来完，士兵正在准备动手，枪把这个喇叭给打坏了，现在大家都在撤离。学生们都手拉着手从这个广场的东南出口陆陆续续在走，整个通信已经被切断了。
关哪车了？
对，广场上面开了人，大概有几十辆那辆装甲车。
他现在什么人也不认为，所有的记者都在那，已经证明了政府是不惜一切代价要镇压的，就没必要再跟他们因为这种和平了。其实觉得对不起那些死了，死了多惨啊！有统计吗？大概死了多少？
是上百，我不知道多少。
上百是吧？你是哪个学校？
清华。
为啥？
当初来的时候多想啊，就想着高高兴兴的回去。政府真是一点人性都没了，哇，真是一点人性。
现在士兵渐渐的随着撤离的最后的队伍压过来，纪念碑上已经完全是士兵了，还有几杆旗是在飘的。民族女神像已经被拆掉，很多人都哭了。学生和市民朝着那个压过来，已经压到广场东南部的士兵们骂法西斯，广场上到处是焚烧的垃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989六四惨案35年来，中国当局极力想要抹去这段历史。在信息铁幕的背后，今天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六四，但是历史没有被湮灭。天安门大屠杀后不久，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开始建立档案，为中国现代史上这段重要而惨痛的历史存证，宛如尘封的时光胶囊。这29箱天安门档案承载着那个春夏之交的青春热血、壮志未酬，也为当权者的残暴血腥留下无法抹杀的证据。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